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如果你想要找到我们此前就是第七章之前，任何一节正文的录音讲解，都欢迎上我的教学网站，只要 Google 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那里面就有录音等着大家去发掘。好，那我们现在接着进入正文的第七章，天国的礼物。让我们今天来看看第一节最后的一步。这个最后的一步呢，如果我们完整的来讲，就是上主的最后一步。那根据奇迹课程的理论呢，我们现在操练宽恕，然后到我们能够完全的宽恕小我，而圣灵也帮我们完全的化解小我之后，我们以一个完全宽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他把它叫做真实世界，或者把它叫做美梦。那这个真实世界呢，是我们还有这具肉身，但是我们的眼光已经转变了，我们已经不再认同这具肉身了。那接着过去呢，就是放下这个形体，啊，脱除肉身，也就是断除轮回。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奇迹课程把它形容成是上主的最后一步，就好像说这个上主从这个天堂里面呢，伸出一只手啊，把我们从幻象世界里面好像一把拎回去的那个意味啊。那这一节就是在解释说，什么是最后的一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段的第三句，他说：“正因你享有上主所赐的永续交流能力，你才能够如上主一般的创造。”那我们此前有跟大家提醒过哈，就奇迹课程所讲的创造，完全是在实相那个抽象的层次里面，而不是任何有形有相的创造。那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了哈，就像你这个看到湖面上的涟漪哈，它会一圈一圈的扩散出去哈。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上主在创造，或者说，这个爱在交流跟推恩的时候哈，好像会一圈一圈的扩充出去。但是他们这所有的涟漪呢，又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他们又同在一个湖面之上啊。上主没有比较小啊，那他的创造也没有比较大。那他们聚是一体的，或者你如果看过所谓罗马喷泉哈，罗马喷泉就是说它的结构哈有很多个盘子，那上面的盘子比较小，下面的盘子比较大，然后它有很多层的盘子，越下面的越大。那当上层的水呢，淹满了上层的盘子，然后它就会自动的满出来的流到下面的盘子去哈。就很像说，我们内在是充盈着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这种不由自主的想要去把这个爱跟喜悦分享出去。那这个创造的结构其实就是从上主到我们，然后到我们的创造一层一层。也就是说，上主是我们的生命源头，创造的源头，那爱是从他那边出来的。那也因为他这个把爱分享出来而创造了我们。那我们的本质也跟上主一样，是无条件的爱。那自此，我们也会再去分享我们的爱，去创造我们的创造。那我们的创造当然跟我们一样，也是因为都是一体的嘛，所以跟我们一样，也是 属于这个无条件的爱、无限的爱。那他也会再去创造他的创造。那你看，这个爱的分享就是这样层层叠叠的。又是在整个一体的状态之中不断的分享出去啊，然后以至于无穷无尽。所以这个涟漪其实是应该是无限的涟漪，不断的创造出去啊。那接着他说呢，由创造层次来说，你跟上主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双向关系，因为是他创造了你，而你却没有创造他。那他说呢，只有在这一方面，你的创造力是有别于上主。好，就是我们去创造我们的创造，我们并没有倒过来去创造上主。那但其实是在小我里面哈，他才会有这种想法啊，就是说是我们倒过来去创造上主，因为小我他最深刻的那个意愿就是要去篡夺上主的位置。我们此前有介绍过一部电影哈，它的印度片名叫 PK 哈。那大陆片名是翻译成《外星醉汉 PK 地球神》。那如果你有 看过那部电影的话，你就会很深刻的去了解说我们在人间的宗教哈，就是一直在创造神的那个过程。接下来第二段中间第五句，他说上主的成就并非你的成就，而你的成就却无异于他的成就。意思也就是说一样哈，上主创造你，但是你并没有创造上主，你也没有创造你自己，但是你的成就无异于他的成就，因为你也把他给你的爱再度的给出去，推恩出去，再去创造更多的创造。接着下面第八句，当你决心只为上主及天国警醒，你等于接下这一创造能力。当然这个讲这么多创造，爱的创造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抽象，但是其实我们在即使在人间也多少可以体验到一丢丢那种创造的感觉。也就是说你把内在很多的恐惧啊，限制性的信念啊撤除，把你的心灵真正打开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种爱的推恩啊，流动啊，那种感动啊，那种想要分享的感觉。这时候其实你就已经摸着了一点点的天堂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再有点了解他所谓的创造啊，交流啊，推恩啊，分享啊，或者是爱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些字眼啊，在奇迹课程都是同义词。接着我们往下看到第三段，第三句他说创造的力量即是爱的力量，爱必有推恩之力，没有东西阻挠得了它。这边推恩其实如果你觉得很抽象，你也可以把它换成给予或者是分享。那爱是无限的，故永无止境，它会永远的创造下去，但并不在时间的领域之内。那这边他讲到无限，其实中文的无限这个词非常好，因为无限就是无所限制的意思。所以其实一个人在其他地方又强调说真正的爱它是自由的。因为事实上在实相境界里面所讲的自由就是无限，没有限制。那是什么东西才会在我们心灵里面造成限制呢？分裂啊，攻击啊，恐惧啊，还有种种这些情绪跟信念滋生的那些限制性的信念，才会限制了爱的流动。那真正的爱它一定是无限而且自由的，因为它没有条件，它不会设限的。好，那他说这个创造是不在时间的领域之内，那奇迹课程以永恒来形容。那我们此前有特别强调，永恒并不是一段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它跟时间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概念，它其实是超越在时间跟空间的维度之上的，那个呢我们称作是永恒。接下来我们看第四段，第四段他说呢，小我一直想要争取平等互惠的双向关系，因为他的出发点是竞争而非爱。这边严格来说应该把平等这两个字划掉，好，等一下我讲解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好，那他的原文是 reciprocal 呢，就是互惠的意思。那什么叫做互惠？好，如果你觉得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的话，你可以写上交换这两个字。好，就是说小我在建筑人际关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想要去跟对方交换一些什么，有时候是实质的，有时候是非实质的。好那其实你如果去观察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都在干什么，其实我们是一直试图要给别人一些东西，然后从别人身上也得一些回来。不论是在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朋友关系啊，商业上的关系，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如此。而且事实上我们会尽可能的给出的少，然后去从对方身上得到的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下面讲说这个出发点啊，其实是竞争而不是爱。因为真正的爱他看的是给予，而不是能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东西。那这就是小我在人际关系中你去观察他的动机，也就是说那个起心动念，大概无一例外你都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那我们常常会下意识的去给出我们并不是那么珍视的东西，我们如果真的很宝贝的东西我们才不要给出去。 那尽可能从对方身上抓取更多我们觉得更好的东西啊。那这个所谓特殊关系哈，我们到后面的15、16、17章的时候呢，还会更仔细来跟大家剖析啊，非常有意思。那这个竞争哈，其实有一个问题哈，我在这边提出来呢，让大家来反思啊。也就是说，我其实，在课堂上哈，偶尔就会有同学提出来哈，他就说，那小我世界是竞争没错哈，可是你不竞争的话，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啊。好，不管是我们的商业文明，还是说人类的文明，哈，这个企业跟企业之间的竞争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啊，似乎才会，让我们能够展现出我们最好的一面啊。那如果没有这个小我的竞争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会倒退回去到，搞不好是比石器时代的社会在更原始的这个社会啊？那当然，在这个问题哈，这个地方我并不提供一个很确定性的答案哈，因为我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一些探索跟思考哈。那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很更深一层的看见哈，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里面呢，它有预设的一个前提，但这个前提呢，我们常常是觉得很理所当然，就没有把它给讲出来哈，它就是进步就等于幸福，好，大家可以往这个前提去看看哈，进步到底是不是真的等于幸福？好，或许你可以从这个前提来破解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好，那接着他继续讲哈，小我一向喜欢讨价还价，哈，若不明白与他人一样，就没有讲价的余地。好，那所谓与他人一样，就是说我们跟弟兄是一体的啦，好，所以呢，弟兄失去的，我们也会失去；他得到的，我们也会得到。接着说，若想获得，必须先给予，不能讲价。但这个往下讲呢，越讲呢，你可能就会觉得越困难哈。那甚至会起这个疑窦哈，不能讲价哈，那这怎么办呢？真的有人在课堂上这么问哈，就是说，那如果学奇异课程，怎么去买菜哈？不能讨价还价。那你就买车买家具哈，怎么办？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哈，也可以说这个外在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投射啊。那刚好就是在这个月哈，我帮我们家买了一部新车。那在这个买车的过程中，我也学习到很多哈。那我也试图去做宽恕的功课。那但买车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讲价哈，因为车子都是，基本是新车都是可以折价的，而且每个品牌它折价空间还不太一定哈，所以你可能还要上网去稍加研究。那可是我后来在宽恕的过程中，也去宽恕了这个讨价还价的那种小我的想要去抓取跟占有的那种动机跟意念哈，所以后来我碰到了一个很棒哈、很热心的一个业务员。好，那事实上他开出价格之后，我觉得非常合理哈。那我也没有去跟他讲价。那在我订车的当天晚上，我就把我们家旧的那一部车给卖掉了。那过程中，对方也没有跟我讲价，完全没有杀价。好，那我觉得是说我们自己内在哈，就是说你并不想要去竞争。想要去跟对方在那里拉扯啊，哈，然后去攻击哈，然后去讨价的时候呢，反而你的信念就投射出哈，你的信念就投射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哈。那其实对方开出的，你一听就知道，你心底非常明白。虽然说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我哈，想要跟他讨价，但是呢，你心底是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合理，而且对彼此都会皆大欢喜的一个价格，那我们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他这边所说的不要去讨价还价，指的是内涵的层次，而不是指形式的层次。好，并不是说你就一定要，当人家的大肥羊，好，然后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好，他要跟你削多少油呢，你就多少油给他。他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让你在心灵里面彻底的放下这种去讨价还价啊，牺牲啊， 占有的这些欲望。好，这是这边所说的意思。所以你看他下面第六句，上主不会为他的礼物设定任何限制，上主只知道全然的给予。那这个一定是讲心灵的层次，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内涵的层次，它不是指形式的层次。所以在这个身体或者形式的层次上面仍然会有交换，但是在内涵，也就是这个心灵的层次里面，真正的爱跟宽恕绝对是无条件的给予。接下来第五段，他说，我只会给天国爱，因为我相信那是我天性使然。这边翻译可以稍微小修一下，会更清楚更贴近原文。好，后半句把它改成，因为我相信那是我的天性，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我的天性是爱，所以我只会给出爱。所以他接着讲说，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正是你会给出什么礼物的决定因素。你既是上主把自己生命推恩于你而创造出来的，那么你也只能如他一般把自己的生命推恩于人。也就是说，你认为你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事。接着让我们来看第六段中间，这开始就蛮有意思的了，就是在解释这个最后的一步到底是什么。他说呢，绝于真知之境，这最后一步必然出自上主。好，这是奇迹课程多次强调的。好，那他说这是千真万确之事，却非笔墨所能形容。好，看到这个你就觉得三条线乌鸦飞过去很讨厌。好，讲这么多，好，结果跟你讲说呢，非笔墨所能形容。好，而且他后面还再讲一句，凡是真实之物是不带言权的，意思是说这个最后一步呢不太能够去讲。那当然以前我因为读这些文字，那因为也还没有体验到那么深，所以偶尔上课总是也会有同学问嘛，就所谓最后一步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大概就是半开玩笑跟他们讲说，啊，等我知道什么是最后的一步呢，我就来不及回来告诉你了，因为我就已经进入天堂了，没有办法再回来了，因为不会再回来投胎。那但是后来呢，我从他正文不同的一些文字里面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最后终于了解这个最后一步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七段，讲的又更玄了。他说，上主行事并不按部就班，因为他的圆满成就不是逐步完成的，因为在天堂里面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它不是逐步完成它的创造跟圆满，它是当下就创造了我们跟我们的创造跟所有的创造。在天堂里面只有永恒，只有当下，所以它是并非按部就班。其实这个并非按部就班呢，我们按照原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上主行事并没有步骤，它不是一步一步的，所以这个就把最后的一步的那个一步呢给砍掉了。那接着他又说呢，他从不教人，因为他的创造千古不易。那这个教，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人，其实就是暗示说对方不圆满嘛。因为我们现在是掉在幻想里面不圆满的，圣灵才要教我们，奇迹课程才要教我们。那因为上主眼中他创造的全部都是圆满的，所以他也不需要再去教他们些什么。结论第三句，对上主来说并没有所谓的最后一步。哇，这就让更令人觉得奇迹课程到底是在写什么。好，就是说他好像要去解释最后的一步，结果他又好像搬砖头砸自己的脚，又说并没有所谓的最后的一步。好，因为他最初的创造永恒如是，所以他并没有最初跟最后，因为在天堂里面根本就没有时间的观念，所以他没有所谓最初跟最后。好，那最初这个字用在上主身上不是代表时间先后，而是指三位一体中居于首位的这个地位。好，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上主创造我们，可是我们并没有倒过来创造他，他是生命的源头。好，但是呢，当你往下再看到第八句，他说上主的最后一步不止在起初是真实的，现在仍是，将来也是，永远真实。那你从其实这一节的最前面一直往下面看，稍微回忆一下 他前面几段一直在讲什么主题？诶，有两个字跳出来，就是创造。好，他一直在讲创造，然后一直到这个第七段，他还在讲创造。那你可能会得到一个看起来一条看起来不是很明显的线，但这个线开始有点浮现出来，也就是这个最后一步啊，似乎其实是在讲创造，他不是真的在讲说上主，从这个石像里面伸出一只手，把你从进入幻象把你捞回去，因为在上主里面根本看不到幻象啊，他怎么样伸出一只手进去幻象？他其实是在讲创造。好，包括呢第六段我们刚刚念到那句，凡是真实的事情是不带言权的，它这是指实相，实相里面不就是讲创造吗？好，那包括下面我们刚刚念到的第七段的第八句，他说起初真实，现在仍是，将来也是，永远的真实，一样是在讲实相的境界，是在讲创造。所以这个最后的一步呢，严格来说它是完全在实相的境域里面，而并不是实相伸出一只手去把幻象里面的我们把它抓回去。所以这个最后一步呢，根本就不是上主踏出的，而是我们自己踏出的，是基于我们愿意进入实相的那个愿心而踏出的。那当我们契入实相的那一个刹那，我们映入眼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主正在创造我们，也已经创造完成。因为实相里面只有当下，它并没有时间先后顺序的概念，所以上主正在创造，也已经创造完成。这是我们踏入实相映入眼帘的第一件事情。那从我们由幻象往实相去观的那个观点，会觉得好像是上主伸出手来把我们拉进实相，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创造我们嘛，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感觉。这是为什么他去形容说最后一步，然后还说他必然出自上主的那个原因呢？那在这节的最后，让我们来看第十三句。他说上主无需向你启示这些事。你看这又重新的去强调说，其实上主并没有真正踏出最后一步，所以他并没有向你启示实相，因为他一向的昭然若揭。那这个启示呢，我们在最前面其实有解释过，第一章最开头的地方 Revelation 启示。那 Revelation 是从动词 Reveal 转变过来，那 Reveal 其实就是揭露的意思。那你有所谓揭露，当然就有所谓的隐藏，你有所谓的 Reveal， 你就有所谓的 Conceal， 一定是你原本隐藏了什么东西，你才需要向对方来揭露。可是问题是上主他完全没有向我们隐藏任何东西啊，因为他的给予是毫无保留的，因此他根本没有去启示什么了。这个启示其实完全是由我们的心灵所创造出来的，因为我们跟自己隐藏了实相，而当我们再次愿意打开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掀开了一回帘幕，而再次认清了实相。